主后2010年11月2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欧立人牧师，讲道题目祷告。
为难领导我信靠你，
为难领导我信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月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
永远与我同在，
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服侍者他们所带的一些歌曲，让我们可以在我们读经然后进入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前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的预备特别是对我个人来讲非常的感动，让我一颗本来看选举忐忑不安的心呢都能够静下来，在主里感谢你们。好，那我们先翻开我们来一起来念今天的两处的经文第一个部分是路加福音11:1-4好，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们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第二个部分是诗篇第五篇。好，我们还是一同来念。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上帝，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清洁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上帝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庇护他们，又愿那爱你的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信息呢，应该是我们都很熟的，也是当了基督徒很久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还有什么好分享的呢？当我在看了这两处的经文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好像过了那么久的基督徒的生活，我对于祷告它的本质，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好像已经逐渐淡忘了。随着我年龄的增加，个人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越来越把祷告的重心放在以我个人为中心， 所以当我再次的看到这个经文特别是我们路加福音的经文的时候，突然间发觉这一句门徒跟耶稣说的话让我惊醒了。他们这句话就是说，求主教我们祷告，求主教我们祷告。当门徒这么讲的时候，他们做出如此的要求跟耶稣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求主教我们祷告，不正代表他们认为自己不会祷告而必须学习如何祷告吗？那这句话听来对我来讲一开始也是很奇怪，为什么要学习祷告呢？祷告需要学习吗？因为我一直以为，或者是说我们一直以为，要是我们的心里没有充满想要祷告的情绪的激动的话，那我们应该不会想祷告吧。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想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想要祷告了，我们会祷告了，我们有那一种祷告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自然会祷告。所以呢，我们的心应该会自动祷告才对。这种想法在基督徒当中应该是十分普遍，可是这种想法却把祷告这件事情跟我们内心的希望，比方说希望啊、感叹啊、悲伤、高兴、痛苦这种情绪把它混合在一起了，以为祷告就是内心的情绪的一种抒发。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主耶稣告诉我们的祷告，他最主要，虽然说不是全部，但是祷告最主要的不是宣泄我们的情感，而是如同跟我们的上帝交谈，如同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与他交谈。所以祷告是一种跟上帝交谈的方法，跟我们的内心的情绪如何，它的关系非常小。所以不管我们是悲伤是快乐，觉得不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祷告。可是要怎么做的，要怎么才能够做到呢？这里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做得到，他帮我们祷告。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为什么门徒会他跟了耶稣这么久之后，为什么想要跟耶稣要求这样子的一个做出一个要求呢？为什么门徒还需要耶稣教他们祷告？即使门徒跟耶稣之后，他们其实是过一个新的生活跟信仰的方式。过去他们当犹太人的犹太教的时候，他们需要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想要跟上帝说话，就必须透过祭司。他们自己本身如果不是祭司，他们是不被允许的，不被允许直接跟上帝祷告。所以他们既然不被允许，也没有这样的练习，自然不会跟上帝祷告。可是自从他们跟耶稣之后，他们常常看到他们的老师跟上帝祷告，可是他们想要做却做不到。其实这算是一件非常痛苦，对犹太人而言，信仰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犹太人来讲，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以前想要说跟上帝讲话自己不能说，现在可以了又讲不出来。对他们来说，没有办法找跟上帝讲话，就是找不到上帝，摸不到上帝，所以这是非常痛苦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离上帝很远。那我们当基督徒很久了，或是一段时间，我想当基督徒的过程当中一定免不了要祷告。可是我们的感觉怎么样？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觉得你跟上帝很近吗？还是你觉得有点怀疑，怀疑我的祷告是不是有效的，是不是到达上帝那里，是不是我的祷告能够让上帝喜悦接纳，还是我是存疑的？当然如果有一个灵性很好的人，他可以教我们如何祷告，我想我们教会一定不乏这样的人，有经验的基督徒一定能够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可是我们想一想，帮助我们祷告的人，他到最后还是要带我们到上帝那里去，而不是带我们进入他 的心里面。所以其实很可惜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世上的人能够真正带我们到上帝那里去跟他面对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他讲过，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够看到父。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主导文，他的功能跟目的就是在这里，要我们学会如何跟我们的天父祷告。要一个小孩子通常他是怎么样开始学会讲话的，应该是跟他的爸爸妈妈，透过学习爸爸妈妈的讲话，他也开始学会讲话。所以我们既然是天父的孩子，我们如果不学习怎么祷告的话，不学习上帝透过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祷告。好，那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第一段的经文，也就是路加福音，我们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惊讶，还是看久了，而且我们常常在礼拜的时候念这一句话，念主导文。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礼拜就是高雄的一个左营地区的一个教会，他们礼拜的程序当中有念主导文，有念主导文，可是他们念主导文的速度让我觉得我可能讲到第三句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讲完了。那后来因为我持续去了两三次那边讲到，所以当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把手表放在桌上，结果他们主导文从头念到七秒钟就结束了。你们回去试试看，如果能破纪录的话。可是这么快的念完，完全没有办法感到里面的意涵是什么。所以我想请各位，如果我们回去有机会的话再把它看一次，我们一定会觉得很惊讶，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竟然跟我们长久以来的祷告或者是对祷告的认知差距很大。长久以来我们可能以为祷告主要是个人的事，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们自己祷告，而且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旁边没有人，只有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个人。那我们最常祷告的内容就是祈求某些我们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不是具体的而是困难的解答。可是主导文的内容告诉我们好像不是这样，他告诉我们祷告是众人的事，即使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而且祷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求什么，而是赞美感谢上帝。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甚至第一个词是什么？我们，而不是我。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所指的祷告是我们这个，当我们在讲我们是的时候，那指的是说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并不是我一个人，虽然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场，而且旁边真的没有人，可是那个时候是我们代表了我们的弟兄姊妹跟众人一起祷告，代表他们祷告，代表他们祈求。所以我个人的祷告是代表着众人的祷告，我个人的祈求要求是代表众人的要求。所以我们不只能够祈求我们要祈求的，我们不能只能够祷告我们自己要祷告的。要记得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在属灵的层次上是跟别人一起祷告的。第二点，祷告最重要的是要荣耀上帝，尊主的名为圣，他的国度降临愿他的旨意在地上行成如同在天上。意思就是说愿上帝的旨意可以完全照他自己的心意来实现，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也必须归荣耀给上帝。归荣耀给上帝，为什么要感谢？因为下一句话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了。那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一句话是教我们跟上帝要求日用的饮食要赐给我们，其实不是的。其实那一句话是上帝已经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只是在透过感谢的时候重复他那一句话。 说感谢上帝，因为你已经赐日用的饮食给我们了。那愿大家都称颂你，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需要的，而且你已经赦免了我们，也给我们一个不要落入试探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你本身。马太福音10:38-47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主导文，他最后有多加了一句话，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没有，就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为什么我认为今日的饮食是给我们，不是一个叫我们祈求，而是告诉我们耶稣已经给我们上帝已经给我们这一些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前面跟后面两个部分，耶稣在我们刚所读的路加福音的前面，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马大跟玛利亚，他要马大不要为了那些不重要的事情而烦恼，然后在后面他又告诉我们读者一件事情，说不要担心要求什么，不要担心，你们放心，你要的天父一定会给你们这个事情。所以其实主导文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祈求，而是要透过那个祷告这件事情来荣耀上帝。所以整个主导文要教导我们的，就是耶稣借着这个主导文要我们去荣耀上帝，而不是一直跟上帝要说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耶稣要我们把眼光放在上帝照顾我们的那一双手上面，要我们看到上帝慈爱的双手，然后紧握着他，而不是一直要把上帝的手抓过来，然后搬开，看他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拿到的。我想我们这里有当父母的，有当人儿女的，对父母的感谢最重要的，或最直接的，最有意义的，就是直接感谢他们，而不是先看他们口袋跟手里有什么再感谢。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因为英国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可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教国家，其实呢他们的教会往往有很大的问题。那大概每个月呢就会看到报纸，或者是当地的那些教会的就是当地的媒体呢报道一些教会因为钱的问题，因为教会的人都流失了，没有人要奉献，没有人要礼拜。有一个教会大概我们3-4倍大的教会里面大概不到10个人在做礼拜，那里面牧师的讲道自己讲的都快睡着了，当然下面也是早就睡着了。那几乎每个月都会看到当地的报纸或者是一些八卦杂志报道教会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教会呢，我看过的教会已经变成书局了，在卖书的，那这个还好，有些教会已经变成酒吧，因为走过去看也不是圣诞节，为什么外面吊着霓虹灯，可是进去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你要点什么，害我吓了一跳赶快出来。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间教会，一间基督教，一间天主教。这教会大部分，英国的教会大部分都是为了教会的经济而烦恼，而且他们的教会都是17、18甚至有16世纪的留下来的，那那维修的费用真的是非常的高，一颗梁柱你要维修，除了找不到人以外，即使找到人了，教会不一定负担得起。所以很多的牧师，很多的神父都是为了教会的经济而担心，而且有时候也因为担心教会的经济而扭曲了他们自己的信仰。比方说我看了一个当地的报道，第一则就是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他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不是他们教会的，他突然间来找他说，牧师，我们家爱德华已经去世了，我想要牧师来为他举办一个丧礼。那牧师就虽然不太愿意， 因为他们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员，可是呢因为牧师的天职所硬着头皮去跟他讨论说，好啊，那我们来讨论。那请问爱德华几岁呢？他就在那边算了一下，大概70岁吧，70岁。那就是好，跟他讨论要用什么样的丧礼，要什么时候，然后呢等等等等细节讨论完之后呢，突然间发觉说爱德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狗。然后牧师就觉得说，牧师跟长老在那边突然间觉得非常的不高兴，就直接跟他讲说，不行，我们教会第一只为我们的信徒举行丧礼，啊，你也不是，我已经破例了，你竟然又用一条狗，那怎么办呢？那这个人跟他讲说，请你破例一下，我到就是整个丧礼结束以后，我会用爱德华的名义捐给教会7000英镑。然后那个牧师说，那应该算可以算是我们会员了，就接受了。第二则是一个神父，他为了教会的经济也担心的有高血压，大概都睡不着觉，那好几天没有睡觉，应该过了一段时间都没有睡觉，所以他血压非常高。那有一天他虽然身体不舒服，但是还是要有信徒有困难还是要接纳他。有一天就有一个姊妹来跟他讲说，神父，我知道你身体不舒服，但是请你帮我一个忙，因为这个除了你们神职人员以外我自己做不到。他说，什么事情？说，他说，牧师，我的哥哥他现在呢心脏病发，然后住在医院，虽然现在已经有点平稳了，可是呢危险随时会发生，可是又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跟他讲，就是他的爸爸啊，就是我们的爸爸去世了。那我的爸爸去世了，留给我们有100万英镑的财产要他去继承。那他说，因为这两件事都太刺激了，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好，所以牧师有上天来的智慧，神父有上天来的智慧，应该可以帮助我。那牧师就想了一想说，好吧，我们就去吧。那他去的时候就跟这个弟兄说，有一件事情啊，有一件事情啊，我要跟你讲，但是请你不要太担心，不要太激动啊，我只是要问你一些假设性的问题，假设性的问题。第一个，如果你父亲去世了，你会怎么样？这个弟兄跟他讲说，还好吧，因为我很久没见他了，他活着跟没活着对我来讲一点差别都没有。那牧师就大家都比较放心了，好像没什么反应。那第二个问题，他就说，假如哦，我只是说假如哦，如果你有100万英镑，你会怎么样？100万，但是是假如哦，你先想想看。那个人想了一下子就说，牧师，你不是很缺钱吗？假如我有100万的话，我50万捐给教会。牧师听完之后太兴奋了，结果高血压就昏倒了。我看到这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要是让我们独自跟上帝祷告的话，我们会做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是会往物质上面去要求，因为物质是永远要求不完的。而且当我们跟上帝要我们物质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会忘了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忘了祷告其实从主导文的教导来看不是个人情绪的发泄。所以当我们看到主导文，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又没有办法感动我。但是请你注意，主导文是要教导我们要感动，不是要替我们把我们的心里面的情绪讲出来。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样祷告，而是主导文怎么教我们，它是我们祷告的范本，它也是作为我们是不是有正确祷告的一个检验的标准。所以今天要跟各位学习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虽然祷告不完全是赞美，可是最重要的是赞美上帝。愿我们重新再检视我们过去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所做的祷告的性质，祷告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偏在哪里。如果我们有一个记事簿，我们大概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表，当我们做完一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把它 归类在今天祷告是哪一个部分，希望我们以后未来的祷告在感谢赞美称颂，就像今天所选的诗歌一样，无论如何都是在称颂，都是在感谢，这个部分是多于我们个人所要的。那当我们在感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数算上帝的恩典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无缘无故的感谢别人，总要找个理由来感谢。所以当你在感谢上帝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在数算上帝给你的恩典的，强制让你自己去数算。所以我们越感谢，越要求自我要求我们感谢上帝，其实背后正是在叫我们自己多多数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有多少。这样来讲，我们每一天或是 每次念主导文的时候，才是对我们有益的，才是对我们有信仰上的提醒。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学习检视我们过去的祷告。虽然主教导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的祷告不完全是赞美感谢，同时也包含了祈求，可是主导文告诉我们，祷告最重要的就是赞美跟感谢你。求你教导我们，求你透过主导文一次又一次的纠正我们，让我们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在跟你对谈的时候，能够用正确无误的语言，而不是靠我自己的语言。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别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父子圣灵上帝的恩典怜悯与慈爱与你们同在，特别是与我们陈牧师的家庭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